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西雅图溯源堂新任的主席，也是西雅图江门五艺青年会的会长邝建成先生。欢迎陈陈啊。
小袁你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华州中华统一促进会的会长方伟霞先生。欢迎方会长。
你好，小袁好，郑郑好。
好，那两位是我们西雅图侨界非常有名的侨领啊，那么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两位。我相信西雅图不少那个华侨都知道，前不久就是西雅图有百年历史的溯源堂举行了一个春宴，然后这个春宴也比较隆重。那么邝建成先生呢是溯源堂新任的主席，所以呢我们很想通过这个机会通过邝主席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溯源堂的前世今生，为什么有100多年了啊，这么一个就是传统的侨社。
对的，溯源堂是在我们西雅图已经成立了，现在今年是那个109年了，所以那个历史啊就是很强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这么历史的有借据的有这个侨团把它传承下去。谢谢。
太棒了。那么您这么年轻又当选为这么一个百年侨社的领袖啊，那有没有什么主要的原因？
主要这个是原因嘛，这个是我们刚才讲过是一个很传统的很历史的侨团，我们需要年轻一代的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把这个侨团把这个溯源堂发扬光大。
那么我们知道溯源堂是三姓宗亲的一个联合会啊，也就是雷姓、方姓跟邝姓。那么像我们方伟霞会长也是方姓的，所以您也是这个溯源堂的主要成员是吗？
对，溯源堂是一个西雅图，这个溯源堂是一个也是一个百年老店，它是经历了109年。如果在我们的总堂在旧金山有150多年，差不多160年，别的在纽约啊这个洛杉矶啊都是百年老店，都是由这个雷、方、邝三姓的宗亲一个宗亲会在西雅图也经历了这个109年在这个今年呢我们是主席团是一般是轮流坐庄，就是说雷、方、邝这样轮流坐主席，今年是轮到是姓邝，所以就邝建成先生就当我们的主席啊。
是每年都轮换吗？还是隔多少年轮换？
我们一般就3年就选一趟主席
哦，
然后一正两副。我本人我在1992年就当了溯源堂的主席，一共当了7任，21年，所以现在是传媒溯源堂的元老了。主席，这个顾问啊。
那21年确实做了很多贡献啊。
七年才当了7任。
那好吧。
包括我们溯源堂本来是在这个第7街租人家的地方来当我们的公所，然后我们在在任这个时候，通过我们传媒、传西雅图、传世界的雷方矿的中心的努力，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溯源堂这个 building， 我们就用270万左右的美金把它买下来，是现任的地址。这个我们
那是什么时候买的？
这个是2000年买的，
两千年的就270万，那现在很值，
对
值，
现在都超过600万了吧？所以就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堂所啊，
嗯，
这个有自己的 property 啊，所以就相对来说这个经济啊方方面面呢、啊，这个中心的活动有个好的场所，就比较巩固啊，是这个意思啊。
嗯，那在这个素云堂当这个领导有没有什么挑战，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给我们方会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素云堂也是跟我们传媒啊，起码每家地区传统的侨团差不多，大同小异。一般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年代不一样，在100年前，就是老华侨来到美国美加地区啊，为了生存呢、啊，所以必须要进这个公所，又保护作用，因为一个是就业啊、就业啊、保护啊，这个法律啊、人身安全呢、啊，都有方方面面的依赖性，这个依赖性。所以现在就不同了，现在现代的就是说来到这里，我们变成是整一个传统的侨社都是年轻人，一般都很少过来，尤其是第二代开始，第二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语言啊文化不一样了，西化了，他们就不过来了。所以就现在我们素远堂这几年通过我们的努力，在这里不断的发现中青年的人才，尽量动员他们过来参与我们素远堂的活动，好像新的这个任呢、啊，邝进成啊，他现在当我们主席，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说年轻人那么忙了，做生意了，都过来公所当主席啊，任主席啊，帮助我们这个公所做事啊，就我们素远堂。在这里这几年呢、啊，我们都传不是新的面孔，传了新人上来做，大家都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整一个西雅图的传统侨社，都是一般是存在这个后继无人这种情况。我们素远堂这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素远堂在你们作为领导啊，比如说不管是理事会的成员啊，还有。管理方面的起的作用是不是像国内居委会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要家长里短啊，或者说需要你们主持公道啊，或者需要你们哪些方面孩子就学啊，然后就业啊，需要你们提供一些协助啊，什么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起到这样的功能？
有这个功能，因为我们呢按照我们素远总堂，我们现在是开这个恳亲大会是最高的这个权力啊，这最高的这个最会，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开到第28届了吧，我们这个有这个100多年有它的章程，如果你改这个章程也比较困难，要通过多少票才改的，所以我们章程写得很清楚，雷方矿三信的地址在这里，这你这个中青会你进了会了，登记了，成为这个会员以后，这个总会分会它有保护你的，包括刚才台长问到我这个事情了这个就业啊人身安全啊，不合理的对待啊，什么都可以出资出力出钱帮我们的会员来有这个好处，都有它的章程啊。
我听说素云堂是传统侨社当中，可能是最早就是改变旗帜的，就是早期可能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也是就是民国时候的传统，那么就是换成就是五星红旗，是哪一年？然后是怎么样做成的？跟我们回顾一下嘛。
这样。在西雅图传统的社团呢，以前都是青天百叶旗就比较基本上都是，由于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这个时事也不一样了，就慢慢就中国强大起来， 而且这个侨胞也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啊、认可啊，就开始在2000年这个时候，在西雅图有几个传统的侨社开始升起，挂起了五星红旗。素人堂是第一批的挂起五星红旗的社团之一啊，包括这个我们素人堂在西雅图是第一批，整一个西雅图来说，纽约是第二批，是去年才挂上名的啊。
就是全美国的素人堂它不是同步换成五星红旗的，是各地方的素人堂可以自己做决定挂不挂，是吗？
对，应该是这样说啊。
邝主席啊，就是您是哪一年到美国的？
我是1987年。
哦，1987年。
对对，
那时候还小吗？
对对。
是从老家是哪里？
我们老家是台山。
哦，台山啊。然后来了之后主要就做生意吗？还是先来读书啊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台山来的比较穷一点的哈，中国里面这台山比较穷一点的，那个时候我们过来呢，因为语言不通啊， ABC 都不会，那第二天呢就是开始要上班了，因为我们一家五口人就是50块美金过来的哈，然后呢第二天，因为我们第一站下来就是3万4嘛，然后3万4那个房租啊都挺贵的，那我们要租房啊，所以呢第二天呢每一个人都基本上是上班了。我那个时候还不够年上班，但是在中国城啊那边做做洗碗啊，做做其他事情，就这样。
所以先洗碗，后来就雇了一批人洗碗。
啊，是这样的。
那其实很多人西雅图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邝建成先生，又叫陈陈啊，然后那个英语叫 Peter 邝，也非常的知名啊，就是也是在侨界非常的活跃，做了很多的事情。陈陈现在有是3家餐馆的业主是吗？
对的对的。
最多的时候你同时有几家餐馆？
我最多的时候有6家。
有6家。
对。
那现在是不是更轻松一点？就是然后6家更累一点是吗？
对，累啊，6家是挺累的，因为管理方面呢人手多了，就管理比较累。对，现在3家都还是累，因为餐厅都很多琐碎的事情。对。
虽然说生意做得很成功，但是呢陈陈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做给社区做贡献啊，就是特别是2015年，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站到访西雅图的时候，那么在我们在现场的那个方伟霞方主席的领导之下，就是邝建成先生呢也是一个主力啊，也出了很多的力，就是接待啊什么的。那两位对那一段时间的工作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吗？就是当时接待工作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方会长呢他又讲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主要的怎么讲呢，主要的
总指挥。
对对，总指挥。他因为每天他也很辛苦，天天跟那个领事馆啊都是开会的，所以这个东西呢要他来讲比较好一点。对。
我来讲讲。这个2015年呢、这个9月份习主席过来访问我们西雅图，这个时候呢我们西雅图地区的爱国的社团大家都非常团结，大家一起来把这个迎送啊这个活动都联手来搞这个事情啊。但当然我是非常荣幸大家就选我出来当这个总指挥跟这个主要的领导在很多东西我们都在西雅图素人堂来完成，包括这个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啊，开这个会议，另外包括我们很多的训练班，这个迎送活动，还有很多技术性的训练班啊，另外所有的后勤的准备，包括这个道具啊、旗器啊，还有这个喝的什么，都在素人堂里面来完成。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多宗亲呢，他们都请假，请了几天假，都过来帮手，因为很大量的工作，几千人来这个迎送这个活动，所以就现在想起来还很蛮感动的。这个时候我们侨胞的热情啊，这个热心啊，啊，中领馆啊，另外中国这个来的代表团呢、啊，都我们都在素人堂都经历了很多难忘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在这个迎送活动中。另外还有一个就最感动的，就是说我们后来开了一个庆功宴，西雅图非常成功弄了这个迎送，后来都是我们素人堂啊全费出资来完成的这个叫600人这个庆功宴啊。
嗯，那当初那个陈晨您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还记得吗？
记得的。我们最重要的去怎么讲呢，我们差不多就是保安一样。
嗯，
最重要呢，我们尽量不用给那个法轮功走进我们、
嗯、
尽量给我们主席朋友看到那个法轮功的，因为法轮功他们是有一那个怎么讲呢，他们做这个事情挺统一挺有经验的。
嗯，
对，他们4点钟基本上在那边位置已经摆好了，我们回到那边去呢，就天天跟他们差不多要打架一样，但是没有打架，但是差不多是这样。对，我们尽量不让我们主席看到法轮功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
嗯，
对，
所以这里面背后也有大量的工作是吧？
那几天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觉的，每天都睡大概3个小时左右吧。
嗯，
然后我们方主席在那边带领下啊，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你后天做什么事情，都基本上是安排好了，每一个人都要做自己的事情。对，挺忙的，挺很开心。
嗯，那方主席这么重大的接待活动啊，就是您当总指挥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或者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来了很多趟西雅图，所以我们这个最大的挑战应该是组织的问题。因为这个在国内去组织这种事情，就应该很有条理的。一个电话下去，每所学校，要么是每一个单位，你就整整齐齐的给弄好了。但是海外的这个文化不一样。都市上零零星星的，是自觉的、自发性的来每一个社团呐、啊，这样组织起来，啊，他就是说，因为美国嘛，在国外嘛，都是比较自由的这种啊，这种结构啊，所以你要还有很多个人员的识别啊，这个每一个社团的观点呐、啊，怎么都是很非常大量的在这个组织方面去完成的。啊，这个就比较大量的，啊，
所以在西雅图就又在美国就更加困难一点，对吧？
应该是没在国内那么好做，因为对海外的不一样，
嗯，
我们能感觉到。还有因为还有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华侨啊，还有新侨、老侨，语言也不通，很多都是一种。啊，不一样的文化在这啊。
通过刚刚方主席的描述啊，特别是600多人的庆功宴都是由素源堂垫资的，所以说明素源堂在我们这个西雅图侨界当中，作为一个侨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就是应该是这么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啊，就是虽然很多人没有看到，但是呢你们已经做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啊。那陈晨您现在担任那个 素媛堂的现任的主席，然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就是有没有什么计划？
我们的计划呢，就是把我们那个我们以前那个都是老大们，好像方顾问的，他们都是以前都是很拼搏的，他们那时候是很辛苦的，也把我们的末业也买下来了。那我们现在的要办理的就是把那个末业打理好，把我们素媛堂要团结，然后不然是西雅图要团结，也全世界的素媛堂都要团结，还是当地的社团都是要团结一起，把我们那个很传统那个桥蟹啊那个发扬光大。
太好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28点，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素媛堂的主要的领导啊，一位是新任的主席邝建成先生，还有一位是老主席啊，前任主席，就曾经担任7届主席的现任的顾问方伟霞先生。那么方先生也是华州中国统一促进会的会长。那么刚刚两位呢介绍素媛堂啊，就是有109年的历史，然后也是传统社区当中首批挂上五星红旗的那个社团，就是侨社啊。那么在2015年就是欢迎习近平主席访问西雅图的时候，素媛堂作为一个侨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啊。那么现在素媛堂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活动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呢，今年11月1号，我们回中国清远，然后办理我们28届那个全世界的恳亲大会，我们超过有1000位 会参加的，
就是全世界有1000位是吧？
对，超过1000位。
嗯，那是在哪里举行？
今年在清远。
哦，清远。
对。
嗯，那两位都会去吗？
我们有几十个人会去的。对，
因为今年是第6次回去中国开这个召开这个恳亲大会了。我们在开年会这个时候定了今年要开这个恳亲大会的地点城市，这个时候也蛮激烈的。每一个美国有10几个素人堂，大家都在投票提出来在哪一个城市，好处在哪里，从这个意义啊、经济啊方方面面就提出来的。所以我们第28届，有的人提出要去台湾，有的人要去新加坡，有的人又在美国本土要游船，所以我们西雅图这边就提出来要去中国清远。后来结果呢，这个投票呢还是我们胜利了，赢了，到中国这个广东清远去。这也是西雅图素人堂的做主要的这个介绍，才把这个地点定下来的啊。
嗯，有没有想过把这个恳亲大会办到西雅图来？
以后有机会的，对，都会有机会的。
嗯，我们知道那个方主席也是那个身兼数职啊。那么方主席，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哪年到美国的，然后跟我们回顾一下您的奋斗历程好吗？
我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的首这个早期的这个亲属移民过来西雅图，在80年代就亲属移民过来的来到美国。还是因为我本身在中国都是搞建筑的所以就过来美国，还是保持搞我这老本行就搞建筑包括菜鸟汤这个牌坊这个牌楼都是我们公司建起来的都是搞自己的老本行
现在还在做吗？这个建筑行业
都在做
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到素人堂的？
我是1992年就担任了素人堂的主席。1992年开始，一路当了这个7届然后最后就升上来是当这个素人堂的传媒素人堂的顾问。我们以前是这样的，你要3任正主席，然后有服务这个社团25年，才当成这个顾问。顾问就等于元老级的，所以以前呢，就相对来说当这个总统都没那么困难。后来我们结果在哪一届这个恳亲大会就把它改掉了，服务时间可能应该是改成是15年，好像。因为当你有25年服务时间，再当3任正主席，就是3任等于9年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年龄呢，已经没有80多75岁开始了，就变成老人家了。后来也认为就不合理，就结果呢就把它改掉，现在就变成是15年服务有2任正主席，就是说六年好像6年9年我就忘记了。反正都是都蛮高的这个门槛才能够当上这个元老级。但是一个时间服务期现在真是确实的改缩短了10年就好多了。
我相信您给那个西雅图那个侨界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您也被聘为就是华州中国统一促进会的会长。那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做这个统一促进会会长的一些工作吗？或者宗旨
因为怎么说呢 中国统一就其实要随着这个时代啊，随这个时间不停的在变啊，好像我们住在西雅图，就说西雅图啊，我不说别的地方，我们西雅图以前都是清一色的啊，青天白日的，后来在2000年以后，在这个华人联合会这个引导下，就开启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跟着了很多个社团呢、啊，这个传统的侨社都承认了这个五星红旗，变成现在整一个西雅图这个大局来说，都升起五星红旗的，变成是大多数了，以前是极少数，现在变成是大多数都是随着这个形势啊，这个年代的改变啊，这个潮流啊都变了嘛，所以就我们当然我们本身这个中国统一促进会也是一个在全世界都有138个会，所以就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我们中国两岸最终实现我们这个和平统一啊，中国也包括这个今年这个中美建交40周年，所以我们这个习主席啊都在谈论这个我们中国统一这个事情，他也就看见我们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也是40年，就说在这个对于统一方面我们做了很大量的工作，就希望我们中国早一天实现这个完全的统一，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统一促进会到每一个城市都基本上都有的这也是代表我们广大这个华侨华人呢这个心声这个组织。
您担任那个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是不是也是因为您在素颜堂担任主席，然后做了很多工作影响深远，然后就是才有的？是先当素颜堂的主席，还是先当统一促进会的会长？
先当素颜堂的主席。
嗯，
然后后来呢，我们在2000年这个时候，有一批承认我们中国的这个观点呢，承认大陆这个五星红旗的，然后很多个社团都承认了，然后随这个形势的这个不断的变化。我们在2006年，刚刚这个胡主席来了以后，胡锦涛主席来西雅图这个时候，他们一个代表呢回去以后，我们就成立这个中国统一促进会。应该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一个总会也是在旧金山，所以就过来成立我们这个分会也是全美的，这个全美洲的我们。一个全美洲一个联合总会所以西雅图属于一个分会分会。
嗯，太棒了。那陈正，我听说你也做过很多就是为侨界服务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听说您比如说带来一些西雅图的就是小孩子是吧，青少年的足球队到访问中国，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这样的就是您做过的这样的工作吗？
是有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内啊，中国那个足球队我们是有很多帮助的哈，所以有很多的练习，所以呢我们也要带领那个美国的小孩子，大概是16岁到17岁的，我上一次带领了大概有20个，然后有5、6个家长过去的，所以呢要让他们回去要跟中国他们多多交流一下，让也中国也拿多点经验，也希望以后也中国的小孩子能够过来美国练习一些，大家交流，所以对我们以后那个足球队啊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呢这个题目呢也是这个活动呢也是国家同意的，就是国界要北京要为我们那个成立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也办得很成功， 也办了挺那个挺大型的，有几千个人在那边里面，而且那个那个保安也是很严格的，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老外过来嘛，有很多有法国啊，有非洲啊，有韩国啊，有那个乌克兰啊，有其他国家的，都是回去那个做那个比赛的，要他们每个国家的儿童啊小孩子他们年轻一代的来多多交流，这样不错，挺好，很有意义的，我挺喜欢，我很荣幸能做的这个事情。
您带领的是美国队还是西雅图队？
是我们西雅图队。
成绩怎么样？
因为呢第一次那个成绩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但最重要呢不是成绩，最重要是要我们大家去交流，跟中国那边很多当地的还有其他国家一起来交流，那个是挺棒的。
嗯，所以这西雅图队就不仅仅是华裔是吧，就是美国裔，就是原来就是美国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是吗？
那这一次就是最主要的是美国队的，都是美国、美国人、外国人。
哦，都是。
对对对，让他们亲历来感受一些中国那种现在好像是发展啊都很好的，而且他们回去上海啊，一下飞机，哇，上海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带他们去外滩啊，去吃我们中国菜啊，他们都是喜欢的不得了。他们很多人还说，下一年我们还来不来啊？他们都很想来的。
所以让西雅图的那个美国人，更好的了解中国是吧？
对的，对的，他们真的好像是他们家长啊，他们说以前就听过，他一般来想象我们中国都是很比较穷的，比较落后的。但这一次他回去呢，他已经跟他们听到的看到的不一样，他们是好像看到上海，他说比我们纽约还要漂亮。
嗯，太棒了。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Seattle.com。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西雅图传统侨社素源堂的主席邝建成先生，还有前任主席也是现任的顾问方伟霞先生。那两位呢都是身兼数职啊，那个邝建成先生呢还是西雅图江门五艺青年联合会的会长，方伟霞先生呢还是华盛顿州中国统一促进会的会长啊。两位在我们西雅图的侨界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啊，也是当之无愧的侨领啊。 那个刚刚邝建腾先生也介绍了一下他，前两年带领了一个西雅图的那个，美国青少年组成的一个足球队去中国，访问比赛啊，那，应该很有意思啊。那还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这一段，您带队去，到中国去参加足球比赛。
最重要是我们那美国人回去啊，看到中国这么现在这么发达，看到我们的高铁，看到我们的上海，他们都是就是哇一声的，这是很美丽，太好了。而且呢，我觉得难忘的就是最重要是他们孩子们都觉得他们语言的不通，他们都是基本上的融合的挺好的，给我们中国队啊，这边其他国家的队都融合的比较好的，说明他们也合得来，也讲得来，一起吃饭，一起打球，一起练球，这样不错。我觉得难忘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比较重视这个事情，还有特别派来我们那个外交办的副主席过来亲自给我们呢、开会啊，给我们说感谢你们啊，怎么样？那我觉得是挺好的。
嗯，太棒了。那您还是江门五一青年联合会的会长。那我记得当初成立大会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热闹啊，就是可以说是隆重热烈。那您能介绍一下江门五一青年联合会吗？
可以的。对，那天我们成立的时候真的很热闹，有想不到的，我大概打算呢大概有250人就已经很好了，想不到因为很多朋友呢很多都是很支持的，好像范顾问他们都是很支持的，我们来了500个人。
哎呦，
对，是挺好的，挺热闹的，
太棒
了。而且还很多这个中外的嘉宾啊，主流啊，都过来介绍一下嘛。
对对，
包括国内的很多
对，这一次比较重视的，现在我们的华州的有十几个官员过来，华州州政府里面，然后我们市长的 office， 他们十几个要过来，郡长的都要过来，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江门那边呢的官员都过来。还有全世界那个好像巴西加拿大还是洛杉矶还有其他城市的五一青年会都过来参加，所以真的很棒，也很荣幸，真的挺好。
我知道这个你们成立仪式很热闹，然后很多嘉宾云集，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联合会，就是江门是一个地点，然后为什么叫五一，青年联合会是不是成员都要是年轻人，有没有年龄的一个区域，是20岁到60岁吗？是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也响应了我们习主席的要求，要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然后呢我们也要带我们美国的官员回去中国交流，是吧？尤其我们作为一个江门人，江门的，我们是台山江门呢，武义的就是那个有那个台山、开平、新会、鹤山、
恩平，
还有恩平，这五个城市呢就主统一的就是江门地区的。我们作为一个江门那个江门人呢，所以呢我们想这个成立这个会呢，就是想把我们江门一个年轻一代，因为我们江门很多孩子，因为我们江门地区就是华侨之乡嘛，我们最老的一批来到美国，然后很多第二代的第三代的都还没有去过中国，不了解中国，所以我们要责任的就是带我们年轻一代的回去中国找找看看，给我们中国那边交流，对，最重要的应该是这样。
哦，是这样子啊。所以因为我不是广东人，所以我不知道开平啊泰山是江门下面的，所以现在明白了。
江门还是号称中国第一桥都，因为江门是这个华侨在海外跟海内是平衡的，都差不多一半一半，尤其是台山、开平的这两个市，基本上在海外比海这国内还要多人，所以就五一，本来就四一，现在五一了，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变成这江门安德江门市属下的五个这个县级的市，所以江门是中国第一桥都。就每两年他还有一个江门，还有一个嘉年华。另外矿建省是我们这个西雅图这个五一青年联合会的会长呢，他是在江门市，在全世界都有这种会，都有这个会分会，所以西雅图就其中是一个。所以就在去年呢11月份在洛杉矶开了一个全世界的，都全世界有人过来美国洛杉矶来召开，所以这个会议还是比较规模蛮大的啊。就邝主席说说哈。
对的，是挺隆重的，我们世界的五一青年呢都过来参加，最重要呢是我们广东省的广东省那个广东省那个对广东省的最主要的官员，江门市长、书记还有秘书长，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官员都一起过来参加，所以这个会呢比较中国，尤其是我们中国江门那个政府比较重视的，所以他们一起来参加，他们一同几十个官员过来参加。
太好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快到尾声了，那么今天呢非常荣幸的请到两位啊，就是溯源堂的那个主席邝建成先生，那么他同时也是江门五一青年联合会的会长，还有溯源堂的前任主席现任顾问，也是华州中华统一促进会的会长方伟霞先生，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我相信两位还是有很多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话，就是不管是你们的成功的在美国扎根然后发展成功的秘诀啊，或者说对侨界有什么劝诫或者说建议的话，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最喜欢看到的，我很希望这边有多点年轻一代的可能站出来，要把这个历史性的传统性的侨界把它发扬光大，然后呢希望我们侨团都是团结一起，然后永立这个主流社会。谢谢。
我也希望呢我们无论是新桥老桥传统的，我们都是在美的华侨华人，大家团结一致啊，把我们的讲好我们华人的故事，在美国生活的更美好啊，希望这个中美友谊保持下去，而且就希望我们祖国啊早一天实现我们的完全统一。谢谢大家。
好，那谢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